中国网络掀起一股低调炫富的 C 潮流，观察中国网络变化的学者称其为凡尔赛文学，迅速引发官媒新华网发表评论，批评陷入误区。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有点像是末日文学，它背后隐含了朱门酒肉臭的意思，但如果跟成语的下一句陆有冻死骨接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治权，而官方的反制也显示中共党机器的年轻化效率提高，官方言论控制的演化速度已经超越了民间，令人担心。凡尔赛文学近来在中国的网络爆红，它传达的是一种在反向或是不经意的话语间流露出高贵奢华的上流样貌。它之所以会成为热门的话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是来自于微博博主蒙奇奇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一些北京奢华生活的贴文，据传他的新书被查禁，有网友指他的奢侈文都是虚构的，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的，只是文字的表述有些加工。姑且不论网络内容是真是假，但他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形成了一股风潮是不争的事实，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发文模仿这种文体，像是老公送我的兰博基尼也太丑了，哎，最近学校的考试真多，都快应付不来了，觉得自己蛮笨的，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能够念进哈佛的，很怀疑自己的能力耶，甚至还成立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凡学。虽然凡尔赛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词汇，但其实在更早以前，红极一时的《小时代》《三十而已》等作品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样貌。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更早之前《小时代》其实就是类凡尔赛文学啦，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引到当局注意，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华丽，郭敬明的《小时代》在那个时候他致敬的对象比较多是 Sex and the City，但因为在中国 sex 不能太多，所以他就着重在in the city 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发展。那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孙到后来譬如说有三十而已啊，或者是描述当代年轻人现象的那个很受欢迎，可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来这个凡尔赛文学。
之所以会取名为凡尔赛，是因为一听到凡尔赛宫马上会联想到法国贵族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在宽阔且布置富丽堂皇的城堡里享尽奢华的美食与美酒的画面。不过朱学恒认为，
凡尔赛文学我个人看啊，有点像一种末世文学，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然后大家觉得压力很大，可是贵族照样歌舞升平，然后民间有很大的张力。为什么当局后来会震怒查禁，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朱门酒肉臭，但路有冻死骨，他们有明写，可是你看就是觉得大家爽成这个样子，什么上海买一栋别墅啊，然后喝哪里的五大酒庄啊，它确实也存在很多地方，可是当你把它这样用糖衣包装写出来的时候，它骨子里其实有一点点报道文学，跟强调说，哎，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些这个 loser， 你只能远远的看这些凡尔赛皇宫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朱门酒肉臭可能演变成路有冻死骨的下场，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必须要去重视凡尔赛文学了。无怪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称，有人说生活往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看别人的生活，二是生活给别人看，秀优越晒生活是个人的自由，自娱自乐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被凡尔赛文学蕴含的价值观牵着走，难免会陷入误区，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举一个例子吧，现在讲的这个买了什么东西啊，吃了什么东西啊，这个还好，甚至还有人做一些不合法乃至于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他开了一辆很好的车，但是他没有驾驶的这个 license， 没有执照，他结果把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发了到网络上去，最后导致被举报。 警察找上门来处罚他啊，这样的事情都有。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原本只是满足一群围观吃瓜的群众，在还没那么富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上流有趣的东西，但这群人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发心生不满，而这样的群众心理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了下一句路有冻死骨的演变，因此制敌机先，提前防堵。朱雪恒观察，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与控制的机制不断在进化，已非昔日的吴夏阿蒙，总是把查禁的东西弄得越来越红。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800》为例，表示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但除了《800》之外，官方手上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导向的新片，因此他们宁愿把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或者是影片中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它过去，而且票房看起来确实很成功。朱学恒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对岸的审查或者是言论控制的机制已经进化在进化，它甚至可以预测这个对于全国的舆论跟全国的商业成功会有正面的影响。那所以800今年可以上，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边很好的一个围堵的案例，就是制敌机先，就他还没有长大，他还没有全面扩散，然后就把他宰了。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党机械演化已经越来越快，那所以对岸的网友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举个例子，像 B 站，就哔哩哔哩已经很快进入党机器的控制当中了。
朱雪恒观察，
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效率提高，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加入。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演化上面的目前领先的优势，可是不会永远都这样子。
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那么本月初官方公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可以说是中共鼓励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的情况，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依次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逆行者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却有一群消防员反向前进灭火，因而得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次用来指称自愿前往抗疫最前线的年轻医护志愿军，这个字词的重见天日，显示中国政府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激励人心的概念。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光盘行动旨在让人民培养节约、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牢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粮食短缺问题，以及因为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官方必须释出战备猪肉来应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说，光盘行动虽然跟环保有关，但环保并非是主要，重点还是在为政策宣传。此外，生活中包含了喜怒哀乐，但中国官方公布的十大用语全是正面积极的语汇。展江表示，
官方对它的过滤，这个是一个经过官方精心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它肯定不是一面的，但是呢，我们看这十个网络用语里面基本上都是喜和乐，这个是基调，这个让人高兴的、开心的、正面的、阳光的，所以这里面的宣传意味很浓，这里面看不到怒，看不到哀。2020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疫情，疫情造成了这么多的灾难、忧伤、哀愁，一个都看不到，用这个逆行啊，基本上就给带过了。整个这个基调呢，是一个宣传的基调，正面宣传啊， 啊，不要有负面情感啊，积极向上啊，是这样一个产物。所以呢，这个十大呢，并不是一个民间评选的结果，是一个官方评选的结果。
云监工这个用语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24小时直播新建，千万网友透过网络来观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民非常迫切地希望医院能够赶快建好，却也不希望医院乱盖。大家等于是透过社群网络关心不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也意味着社群行动就是集体行动。光盘行动也是如此，加上行动两字就形成了集体的概念。刘正山说，
中国这边表达的这个群体行为，就是透过个人向群体表达赞许，表示我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互相打气加油，这种把我融进社群，然后也透过对社群的喊话产生对自己的这个温暖的感觉，这是一个这一个前几名看得出来的精神。
刘正山表示，网络用语反映出即使没见面，文字也需要温度的社会需求。民众上网沟通的打字短而传神，是短语使用的目标。其中要表达自己有温度又能够沟通顺畅的最好方式就是幽默。因此在群体意识的社会，这类用词往往广为使用、借用与传播。从中国十大网络用语来看，带有呼叫群体、肯定群众、温情喊话的意味较为浓厚。中国的十大网络用语几乎都是在中国自身的封闭型网络使用，唯独带货这个词跨出了台湾海峡，跨出太平洋，有不少外籍的直播主也加入了带货售卖的行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表示，带货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绝对是十大用语的年度之王。
带货这个是非常流行的，你既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说啊，这个拉动经济啊怎么样怎么样，也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啊，这是一种新的销售的方式。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负面的案例。我个人看法啊，跟这个疫情有关，中国出了一个大神嘛，就是钟南山院士，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现在什么都销售，中草药、饮料啊，从药品、保健品到一些热门的生活用品他都销售，他把自己变成一个销售达人了，这也带货，那也带货。带货这个词是一种商业的新的形态，流行词汇中绝对的年度之王。
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分析，网络抗疫跟资源是中国官方2020年度用语的主旋律，但光看官方公布是不够的，那些没有被官方列进去的可能才是真正民间网络广为流传的用语。比如地摊经济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又如战狼外交是中国全国上下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竟然都没有被纳入，显示哪些能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哪些不能，都有政治的考量。朱雪恒说，
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网络、抗疫跟资源，那这三个是变成他们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能够变成流行语然后又不妄议中央的并不多，大家总不能再讨论说这个中兴有没有骗人啊，或者是华为被制裁有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是擦边球，那但是真正那种三振好球或者一个全垒打打出去其实大家都避开来了。所以看这个十大流行趋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些明明该出现但没有出现的事物，你的情报推论跟整体环境的判断才会比较准。
他还说，中国官方已经在铺陈包含像嫦娥或新研发技术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研判2021年的网络与卫星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复苏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从凡尔赛文学的意旨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在控制着言论审查。当网络的发展跟媒体控制相互竞逐，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可是党机器有公权力，最后到底哪方胜出尚不可知。但别忘了，西方世界过去以为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但最后却是以失败收场。 这个21世纪很好的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